我们在上课之前，我们还是先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样一个分别余生的日子，带领我们来一起来敬拜你，也感谢你，让我们在一起有这样的机会来查考你的话语，让我们来今天学习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一章。求主预备我们的心，给我们智慧。让我们通过大卫在这一章中他的一个错误，来让我们看到主你的三个属性，就是你是奥秘，你是怜悯，你又是公义的。因为你的公义，你不能与罪相容；因为你的爱和怜悯，你为我们准备了一条通往永恒的拯救之路。也因为看到你是不可知的奥秘，所以求主给我们信心和力量，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事情的方向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更坚定的信靠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呢是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一章，第24章。我们分段的话呢，也就是把它分成就跟圣经上一样。我们把它分成是三段，就是从第一到第九节是大卫调查人口，然后10到17节呢是因为大卫的罪呢，神降下灾难。第18到第25节呢是讲在禾场上的一个祭坛。这三段呢，也分别其实又代表了神的三点，就神的奥秘、神的怜悯和神的拯救，或者是因为神的公义。我们这个上课计划就是，我想跟，因为这章内容并不是很多，所以说想跟大家一起呢，把这章内容通读两遍。第一遍呢，就是让大家熟悉下内容，能够理解这个大意。第二遍的时候呢，我想能够具体的一些地方呢，跟大家再讲一下。每次我讲课的时候，都是自己觉得是每次准备课程都是对我自己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学很多东西。但是我总是觉得是，总是准备的不够，所以说这次还是一样，就是跟大家是一起学习的。我只是把我，学习到的这些东西呢，跟大家分享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学习。OK，好，我们下面呢，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或者是读你的圣经，或者是看上面的屏幕，我们一起呢，把撒下第24章呢，把它读一遍。我们中间呢，可能我会停一下，然后跟大家大致讲一下，它的大意。好，我们请大家一起开始读，撒母耳记下第24章第1到4节。耶和华又向
哇！
以色列
又向
人
以色列人
发
发
怒，
怒，
就
就
激
激
动
动
大
大
卫，
卫，
使
使
他
他
吩
吩
咐
咐人
人
去
去
数
数
点
点以
以
色
色
列
列
人
人和
和
犹
犹
大人。
大人。大卫
大卫又
就
吩
吩
咐
咐
跟
跟
随他
随他
的
的
元
元
帅
帅约
约
押
雅
说
说：“
：“你
你
去
去走
走
遍
遍以
以
色
色
列
列
众
众
支
支
派，
派，
从但
从但直
直到别
别
示
示
巴，
巴，数
数
点
点百
点百
姓，
姓，
我
我
好
好
知
知
道
道
他
他
们的
们的
数
数
目。
目。
”约押
约
对
雅
王
对王
说
说
：“无论百
百
姓多
姓多
少，
少，
愿耶
愿
和
耶
华
和华
你的
你的
神
神
再
再
加
加
添
增
一
百
百
倍，
倍，使
使
我主
我
我
王
王
亲
亲
眼
眼得
得
见。
见
我
我
主
主我
我
王
王
何
何必
必
喜
喜
悦行
悦
这
行
事
这
呢？
事呢？
但
但
王的
王
命
的
令
命令胜
胜过
过
约押
约押
和
和众
众
军
军
长，
长。约押
约押和
和
众
众军
军
长
长
就
就
从
从王
王
面
面
前
前出
出去。
去。数点
数
以
点
色
以
列
色
的
列
百
的
姓
百姓。
，OK，大家可以看着这些屏幕，或者就是看着其他地方想一下，这章讲了这几节讲了什么？首先是有哪些人物？很明显是耶和华神，然后大卫，还有就是他的元帅约押，但最后还有那些众军长，这是人物。那事情呢？事情是，我们说看这节的话，就是耶和华发怒，他激动大卫，这是耶和华的事情。大卫呢？大卫是他决定要数点百姓， 月牙呢？大家如果看一下月牙的画的话，它月牙它其实是因为它是元帅，它是王的下一层，它其实呢是委婉的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但是呢第四节王并没有采纳，所以说这就是故事的一个开头。如果把它稍微总结一下的话，就是看到这儿，就是第一节呢是神发怒击中大卫，第二到第四节呢就是大卫要数点百姓，但呢他并不听劝阻。好，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下面的几节。我们一起，他们过了约旦
约旦
河，
河在
在加德谷中
中
城
城
的
的右
右
边，
边，亚
雅
罗
罗
尔
尔安营，与
与
雅
雅
谢
谢
相
相对，又
有
到
到
了基
基
列
列
和
和
他
他
廷
亭
和
和
示
示
地，
地，
又
又
到
到
了
了
但雅
但雅
安。
安，
然后
绕
到
过西
西
顿，
顿，来
来
到
到推
推
罗
罗的堡
堡
障，
上，
并
并
尼
西
位
魏
人
人
和
和
迦
迦
南
南人
人
各
的
城，
各城，又
又
到
到犹
犹
大
大南
南
方
方
的
的别
别
是
示
巴，
巴。他
他
们
们走
走
遍
遍
全
全
地，
地，过
过
了
了九
九
个
个
月
月零
零
二
二
十
十
天，
天，
就回
回
到
到耶路
耶路
撒冷，
撒冷。约押
约
将
将
百
百
姓的
姓的
总
总
数
数奏
奏
告
告
王。
于王。以色
以
列
色列拿
拿刀的
刀
勇
的勇
士
士有
有
八十
八
万，
十万，犹大
那
有
有十万。
五十万。你看，那这几节当中，这几节当中，他的人物是什么呢？人物就是这个他们，他们就是刚才说的约押和那众军长。所以说这几节其实就是说了，他们走遍了以色列和犹大全地，然后呢完成了王给他们的这个命令，就是数点百姓。花的时间呢是花了9个月零20天，然后最后得到的数目，以色列人80万，犹大有50万。我们从左边这个图中呢也可以看到，他们呢是从耶路撒冷，然后到这个。通过约旦河到了亚罗尔，然后往上呢，到了雅谢，然后到基列拉莫，到但和雅安，绕到西顿最上面，然后又往下走到推罗，然后走到犹大地南方，到了别是巴，然后再回来。如果这段的路程按当时他们的情况，如果他们只走路的话，可能只是需要走3到4个星期，就不到1个月就可以走完了。但是他们整个呢花了是9个月和20天，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的确是认认真真的完成了这个数点的这样的一个任务，这个最后的得到一个数目，我们看到得到数目的也说是拿刀的勇士，其实他们跟他们这个数点呢，并不是数点所有的百姓，而是数点能够出战的那些战士。所以这段它有很多地名，其实我们就知道这段说的就是说他们走遍全地，完成了这个数点人数的任务。所以说，我把这个第五到第九节呢，放在这边，就是约押走遍全地，数点百姓。好，我们再继续往下读。我就希望我们大家把这些，把整个一章先读完，然后知道它大意，然后我们再走第二遍，再具体再讲。OK，第10到13节，请大家一起。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
心
中
中
自
自
责，
责，
祷
祷
告
告耶
耶
和
和
华
华
所
说。
说。
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大卫，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在，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10到13节，首先呢是大卫他认识到自己错误，他向耶和华祷告。然后其次呢，就是 神的话临到大卫，当时他神的话呢是通过先见或者先知加德来告诉大卫，说大卫呢，需要神，就告诉大卫神的这个惩罚的计划。所以我们把这个10到13节的总结在这儿，就是大卫认罪，先见呢传降罪的这个信息。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是撒下的第14到16节，还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7万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这个呢，其实是有点像是这章的重点。我们可以看到第14节，大卫是认识神的，他一开始祷告认错，然后他认识神，他是知道神是有怜悯的，所以说他宁愿被放在神的手上。第15节呢是耶和华降瘟疫，第16节呢又讲了神的这个怜悯，就是看到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神说呢是住手吧。所以，我们14、15、16是这样安排：就14，大卫是认识神的怜悯；15呢是神降瘟疫；16呢是，在耶路撒冷呢神施怜悯。好，我们继续下面的阅读，第17到18节，请大家一起。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左边这个地图就是，下面这红的是大卫城，亚劳拿的禾场呢是在一个小山上，在北边。我们以后还会再讲。那这两节呢，就说，第一呢，大卫是向神祷告；第二呢，是加德又过来告诉神的话。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就是总结这两节的话，就是大卫祷告，然后先见呢又传拯救的信息。我们还是在接下来往下读，第19到21节，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亚劳拿观看见王和他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这儿其实就是，我们总结的话就是说是大卫呢，他到了这个亚劳拿的禾场。那最后呢，我们再读一下就最后的从22到25节，就是到撒下这章的最后，开始一段对话。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呢，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王呢，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照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这就是最后的这四节。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总结一下，就是22到24呢是讲大卫买禾场，为神筑坛； 那么第二是最后一点，就是说是，瘟疫止住了，神呢与人和好，重新听人的祷告。我们再看一下的话，就是说，这是整个第24章的一个内容。如果讲的简单的讲的，就是说是神激动大卫，大卫呢去数点人数，然后呢神，大卫呢认识错误，向神悔改，但是神呢要降下惩罚来。然后在神惩罚的过程中，到耶路撒冷，神呢说是让大卫去筑坛，可以使他的这样惩罚呢来停止。然后最后呢，大卫在这个亚牢拿的禾场筑坛，然后神呢的怒气就止住，与人和好。也就是说，整个这就是25章的这样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大家看我这样来把这个内容这样列出来，其实应该也熟悉的，就像以前陶源也讲过，就是在这旧约当中呢有很多这样对称的结构。其实呢，这个就是第24章的这样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我们看一下最上面第一节和最下面第25节，都是讲神的一个愤怒。上面呢从2到4节和下面的22到24节呢，就是一个反对和坚持。上面呢是约押反对他数点，但是大卫呢要坚持。下面呢是亚劳拿，他呢要白白献给大卫，但大卫呢要买他的禾场，一个反对坚持。然后下面就是从5到9呢是约押走遍全地，是一段路程。这边呢19到21呢是大卫到亚劳拿禾场，也是一段路程。再往里我们看呢，从10到13节是大罪认罪，先知呢降一个传降罪的信息。17、18呢是大卫祷告，先知呢是传这个拯救信息。这两个呢都说是与先见的一个对话，而它的中心我们也记得，就是说是这种对称的结构呢，中心呢是比较重要的。中心呢其实就是讲了神的两个特点。14和16，15呢是讲神的愤怒，他降下瘟疫，实际上是讲了神的公义。他容不得所有的罪，而我们看到15的这个公义的两边呢，14和16呢，是被这神的怜悯来包裹的。大卫认识神的怜悯，而神也停止在耶路撒冷降瘟疫，所以说神呢是怜悯。也就是说，是中间这一部分呢，是我们这个对称结构的一个主要。其实呢，我们后面还会再分享，就是说是整个的从15到下面，整个呢都是神的一个怜悯，就神他施行拯救的这样一个计划。OK，所以这就完成了我们今天这课的第一部分，也就是说是我想跟大家一起呢，把整个的这一章都读完，让大家熟悉这一章的一些基本的大致内容。然后下面呢，我们再开始就是对一些我所刚刚学到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呢，重点呢再跟大家讨论一下。OK，我们回到撒下的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我们先不讲第一节的很多问题，我们先看这个"又"字，这个"又"是针对谁的一个"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是说的是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一章，就是24章。其实呢，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的一个结构，就从撒下从第21章一直到第24章，它这里面其实21到24整个这四章呢，其实讲了两个故事，两个英雄的名单和两个大卫的诗歌，这个呢也是组成了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我们再看一下21章的从1到14呢，这是当时讲的是基遍人向扫罗家来复仇。就是一开始讲，这个大卫王这边呢有3年的饥荒，然后大卫求问王说呢，是因为扫罗当时杀了这个基遍人，所以说基遍人呢向大卫家复仇这样一个故事。21章的第15到22节呢，是讲了四个打败非利士巨人的这样的勇士的故事，相当于是给了四这个英雄的一个名单。第22章和第23章的1到4节呢，是其实讲了大卫的两首诗。 第二三章的8到39节，上次陶源讲过，是大卫的整个一个勇士，各种勇士的一个列表。而我们今天第24章，其实呢是讲的另外一个故事，就讲大卫数点人数这样的故事。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整个这四章的这个排列，又构成了另外一个这样一个对称的结构。同时，我们再想到，就是这对称结构它的中间这一部分是它的一个重点，也就是说，当时大卫对神的这个称赞和对神的依靠这样一个诗歌。OK，所以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知道这样一个结构，我们看一下这个右，左边呢是刚才说的撒下24章第一节，右边呢是我看不到，右边呢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第一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开头，21章的1和2节。我们可以看到，从21章这个故事，我们说，当时他是大卫年间有饥荒有3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告诉他，这个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畸变人，也就是说是第一个故事，我们知道很明确，是有饥荒，就是神来降下这样的一个灾，但是它的原因很明确，就是因为扫罗家，杀死畸变人。为什么这是个罪呢？是因为这畸变人当时呢是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是起过誓的，就是不会杀他们的，但是扫罗呢却杀灭他们，所以说这是一个罪。所以说就是在大结构当中，第一个故事这个神所降的灾，它的原因很明确。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想，我们再回到这个今天我们第24章的第一节，我们就会想，诶，那耶和华又向以色列发怒，又激动大卫，那这个它是什么样一个原因呢？因为是第一个故事原因很明确，那这个第二个故事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但是好像我们看不出来。所以说，我们再回到这个撒下的第一节。那么，关于24章的第一节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就这些问题，如果真是讲课，可能讲三四节课都讲不完。所以说，我们就只是大致的讲一下这个一些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24章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百姓。那么，耶和华为什么发怒？然后大卫吩咐人去数点百姓，为什么是有罪的？因为他肯定是有罪，因为后来第八节也说了，那个大卫都认识到他是错误了。然后还有问题就是谁激动大卫，就激动大卫，到底是谁激动大卫？好，OK，那我们稍微的把这几个问题稍微来讲一下。就耶和华为什么发怒？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耶和华的发怒呢，就是因为大卫要数点百姓，这不合他的心意。但是这种说法呢，可能就是说，就让人觉得就是耶和华像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来发怒，就他先发了怒，然后呢又指使大卫干这件坏事，大卫干完之后，耶和华再降罪，这好像就觉得这时间上或者逻辑上就不太清楚，不太好。另外有人就说是这个发怒呢，可能就是某种并没有说明的一个罪来发怒，所以这个东西我并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圣经上并没有说出来。那用大卫去数点以色列人，就数点人数，这个为什么是有罪呢？这一点也是很奇怪，是因为数点人口呢，在圣经里是有过其他的记载的，但是很少都跟罪连在一起，因为是摩西呢，在民数记中也是第一章和第26章也有2次数点人数，数点人数也都是数点呢，就是能够打仗的那些成年的男子，他数点人数也并不说是有罪。那么如果数点人数本身没有罪，那有可能就是大家就想，就有可能就是大卫他数点人数的这个动机或者是方法不对。大卫他数点人数的动机可能是要表达自己的这个 丰功伟绩，自己的这个战士的强大。也有人说是大卫他数点人数的这个方法是有问题，因为当时摩西数点人数的时候呢，是数点的时候是用祭司去数点的，而大卫呢是通过这个元帅和他的军长去数点。有人还说是这个方式也不对，是摩西数点的时候每一个人是要交一部分钱的，相当于代表呢是从上帝那儿赎出来，但大卫呢没有这样做。也就是说是关于这些数点人口人数有没有罪呢，就是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说法。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谁激动大卫。我们可以在这儿再看另外一个章节，就是在这儿我们知道是撒下第二十四章，对，刚才忘了讲了，撒下二十四章呢是在跟代上的历代志上的第二十一章一到二十七节，是内容呢基本上是一致的。代上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呢是讲的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呢来数点他们。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撒下二十四章第一节呢就不太一样，撒下只是说是撒母耳记上是说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激动大卫。所以说我们看这两章，就是看这两个不同的说法的时候，就会想到底是谁激动了大卫来让他数点百姓。其实我们再回想一下关于撒旦这个问题，我们在撒母耳记以前也都讲过。我记得以前是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在讲扫罗那段的时候，我们会记得是扫罗是当时有恶魔来攻击扫罗，使他很郁闷，而且经常呢是恶魔攻击扫罗的时候呢，他就拿起枪来扎大卫，这都是当时的一些记载，相当于是撒旦来攻击。如果更早的话，就还有就是关于撒旦跟上帝这些关系呢，还有就是约伯记，这个更清楚，就是约伯要撒旦要击毁约伯，来试探他这个虔诚的到底是为什么，但上帝呢也是允许。所以在撒旦跟上帝之间很多这样的关系呢，我们有之前有很多这样的主题，那么我们就问到底是谁来激动了大卫，是耶和华呢还是撒旦，或者说是撒旦他来激动大卫，其实应当是类似于约伯那个样子，就说是神是允许的。 OK， 就是第一节呢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也有很多不同的答案不同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想想的话，我们还会问一下为什么会问这些问题，就是为什么耶和华会发怒，为什么数点人数的罪，为什么会谁激动大卫，就是这样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为什么问这些问题呢？这问题可能其实就是我们人的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认为神的做法是错误的，神不应该向以色列人发怒，所以说我们想用各种各样的一个解释的方法呢，把让神从这个不对的这种环境当中解脱出来。但这种想法呢其实也是不对的。其实在圣经的第一节当中呢，圣经只是简单的告诉我们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激动大卫去做这些事情。我们要想一下，他并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这样做的意义，但现在他并没有告诉这样做。但是呢我们现在要问我们自己的，就是说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寻找一个我们能够理解的上帝，还是要寻找一个我们可以全身去信任的一个上帝，就是我们来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这样信仰的一个基础上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很多的不同的情况下神是公义的，他是怜悯的，但是神也同时有很多情况下他神是有很多奥秘的，很多奥秘是我们不可知的，而且像我们人本身的理解力又是那样的有限。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想想，我们是应当坚定我们这样信任的这样一个基础，就是说我们信神，他的是，他是有他的美意的，他的计划是美好的。我们不理解的时候，也要相信他。我想这个呢是21章第一节有众多问题，有这么多众多问题，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处理的方法，或我们需要得到的这样一个结论。而且像在今年，不管是这样整个疫情上大家都不能去来面对面的交流，还是我们教会目前存在的问题，我想都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做法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不能理解的，但是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应该对他的这样一个信任和他的对他这样一个依赖。好，这是第一节的这样一个内容，我们再往下走。下面就是第二到第四节，就是大卫跟约押这样的对话。我们看到一个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是约押作为一个元帅，他是委婉的向大卫呢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大卫呢他并没有采纳。我们首先看一下，就是什么东西使大卫呢瞎眼看不到这样的错误。我们知道是在撒母耳记里面对约押的描述也是挺多的。但是首先我们知道他就是一个军人。而且呢通过他杀死这个亚尼尔和和那个叫什么元帅忘掉了另外一个元帅的名，就是他杀死两个元帅的时候，他的那些方法都是很不正大光明，都是先假装与别人亲近，然后呢是用刀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把别人杀死。就说这个约雅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很光明磊落的人，而且他肯定也不是一个很属神的人，但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约押都能够认识到大卫想数点人数的这样的一个错误，但是呢大卫却看不到。就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想一下是什么东西呢，是大卫瞎眼看不到这样的错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可能是因为大卫他已经为王这么多年，或者可能是已经没有人管得住他，撒母耳已经不在了，他已经很成功了，所以说他觉得他任何他所想的都是对的，其他人的他听不到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但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可能觉得对的事情，可能会从一些并不是平时并不是很有能力的人来反对你，可能这样反对意见呢可能从这样的地方出来，但是呢我们可能并不在意。所以说如果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使大卫瞎眼呢，我们应该想一下，就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瞎眼，我们自己呢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在不管是处理日常还是教会的事物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呢是我们看不到。好，我们再往下，这儿撒下第十节，就是这边是大卫数点百姓之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有罪了。这点其实是有一点这点有一个可以看到，就是大卫他还是进步了。他以前呢是他犯罪的时候需要这些先知来告诉他犯了罪，但这一次呢大卫他自己就明白了他犯了罪，而且呢他就向耶和华来祷告。但是犯的罪，即便是你认罪之后，罪还是有后果的，所以说呢耶和华呢把这个后果，就是罪在带来的惩罚呢，通过加登来告诉大卫，就有三样灾请他来选。这三样灾呢是饥荒和在仇敌面前的三个月，还有三日的瘟疫。其实在看旧约的时候呢， 神对人的处罚呢，主要就是这样，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主题，其实主要就这三个，就是饥荒、刀剑和瘟疫。刀剑呢，就是在这儿，第二个就是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所以说，饥荒、刀剑和瘟疫呢，其实就是神处罚人的，这样三种方式，一直在旧约里面。这个地方的，一开始7年的饥荒呢，在很多版，在72世的版本里面呢，翻译作是3年的饥荒。这样的话，就是有3年、3个月和3日，这样就是比较对称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再看下面，我们刚才说了14、15、16呢，这是它比较重要的三节，刚好呢是在这个对称结构的中间。14呢是大卫还是认识神的，大卫他认识神的怜悯，所以说他知道，他宁愿落在神的手里，也不会落在人的手里。这是我们知道，大卫肯定不会选择刀剑这个第二个选项。当然是，圣经里面这并没有说，并没有明确说他选择了第三个选项，就是3日的这个瘟疫。但是呢，从下面我们想，应当是说，大卫应该选择了第三个。于是呢，第15节呢，耶和华降瘟疫，民间死了7万人。重要的是16节，当天使在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就止住了这个灾。也就是说，耶和华呢又施他的怜悯呢，让他的愤怒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来止住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耶和华施他的怜悯，使愤怒在这儿止住，也说是怜悯呢，能够止住他的愤怒。但在这儿呢，这个愤怒只是止住了，愤怒并没有消失。愤怒是怎么消失的？我们就要看下面，从17节或16节开始，是神呢指导大卫来怎样去做。来真正的是把他的愤怒来消失。这就是下面，首先大卫是祷告，他看到这个灭民的天使在祷告说："我犯了罪，希望呢神来攻击他，而不是攻击他的那些无辜的民众。"这时候加特来见大卫，说呢是要去大卫在亚劳拿的禾场呢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我们看一下这个禾场，所谓的禾场呢，就是打谷场，比如说他们收了麦子之后呢，会把在麦子在这个地方呢是，摊平，然后把它压，把那个麦皮呢压出压碎，把它压碎，然后呢，他们会把这个再晒干之后呢，会把这个压碎的麦子呢扬起来，这样的话风呢就把那麦皮吹掉。然后呢，使真正的麦子呢流了下来。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打谷场，它需要两点：第一个呢，它是平坦，它需要比较大的一个空旷的地，比较平坦，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这个麦子呢摊开，它可以呢比较好的来压它。第二个呢，它必须在高处，就是因为它是需要风吹着，是把那个麦子跟麦皮呢分开，所以说呢，它需要有高的地方，有风才可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亚劳拿的这个禾场呢，其实是在比较高的地方，可以看到远处下面呢就是耶路撒冷的大卫城。对，亚劳拿呢是在这个历代记上呢，他的名字叫阿尔南，应该是类似的音译。所以说就是亚劳拿的禾场呢是。这样的禾场呢，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当中呢，也是一方面呢是作为打谷的场地，另一方面呢，因为它平坦在高处呢，它也是做很多这种宗教的仪式一个地方，而且因为它高，所以说呢是，上帝呢选择，大卫呢在这个禾场这儿呢为他来筑一个坛， 这儿就是，这就是亚劳拿跟大卫的这一部分对话，就是说是亚劳拿呢，他想把这些东西白白的给大卫，但大卫呢还是用价钱来买下来，然后呢向耶和华献祭。那这儿我们看到说是大卫呢用50克士勒的银子呢买下了这个禾场，这个地方应该是指他买下了这个牛和他那些器具，在这个在带上的记载呢是花了600克士勒，舍克勒的金子呢给了二呢。这个地方应当是讲的是大卫呢把整个这个山呢买了下来，让他呢为以后呢这其实建殿呢做铺垫。在这里讲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是从第16节开始，一直到最后，这些东西都是大卫，都是神来指导大卫，让他呢在亚劳拿的禾场呢为他建殿。也说呢是神告诉大卫要这样做。亚劳拿，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是，是大卫要在这个地方要献祭。我们知道献祭要付代价的，就是说，第一就是，大卫呢是花了钱来买了这个地方，来向大卫来筑坛，而献祭的原因是因为，上帝要告诉大卫，通过献祭才能使上帝的这个怒气呢来止歇，也就是说，这罪呢只能是通过。这个赎这个血祭或者是燔祭呢，来止掉。这一点呢，也是我们从旧约中可以看到。我们知道是第一个祭物呢，就是当亚当和夏娃在犯了罪之后，上帝呢是杀了一个动物来消除了他们的这样的罪。就是说流血献祭这个是在旧约当中，唯一可以洗清我们罪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是，当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时候，大卫在为耶和华建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之后，耶和华呢就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就止住了。也就是说，就献完祭之后，耶和华呢才要跟人和好，这个时候耶和华才能够听人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这个时候呢，瘟疫呢才真正止住，也就是说是，只有献完祭，通过这张血献完祭之后，这个神的这个愤怒才彻底的消失。一开始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愤怒只是停止了，但是通过献祭、筑献筑坛和献祭呢，神的这个愤怒呢才彻底的消失。我们看到就是在想，为什么在撒母耳记最后的时候会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结束整个撒母耳记呢？其实它答案呢，也就是在这个16节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故事当中，是因为这个亚劳拿的禾场不仅是上帝指导大卫来献祭的地方，亚劳拿的禾场呢，也是后来建圣殿呢，建造的地方，以及到最后也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说，撒母耳记的最后一章是通过大卫的这样一个失败，来预表了一个将来的神的一个永恒的一个救赎，也就说是耶稣基督在这个禾场，在这个地方被钉十字架，献出他的宝血来洗净所有的人。也就是这个才是，28章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所要表示出来的这样最终的一个含义，也就是说以大卫的失败呢来启示神这个永远的救赎。好，我们现在就是再稍微再总结一下，也就是说是我们24章呢基本上就讲了这样3点，从1到9节呢是讲一个奥秘，也就是说神的这个奥秘。 就为什么神要使大卫数点人数，这个他并没有讲，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做的呢，就是我们要信靠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不管我们是不是明白他的旨意。第十到十七节呢，是讲的怜悯，就是虽然主要神要降罪，但呢，人是知道神是有怜悯的，而且神呢，在施的时候，施展的时候也是有怜悯，也就是神的爱。最后一部分呢，就十八到二十五节是讲的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不能忍受，不能忍受任何的罪，所以说呢，他会提供了一个拯救。这个拯救呢，就是，通过二十四章呢来预表以后他永远的这样一个拯救，就是通过耶稣的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所有的人。好，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啊，我也没有准备其他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想请大家现在可以打开话筒，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对这一章的一些看法，或者是这些分享的，我分享这些内容有什么想法。好，谢谢大家。大家可以打开话筒，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没有人吗？ Okay, stop sharing.
啊，谢谢洪波老师讲的很好。我倒不是有个问题，我就想今天是最后一堂课吗？还是下堂课还有总结？
还有下面还有一堂课。
我们还有一堂课，另外还有一个12月27号还有一堂课。就是是课还是我们27号就放开大家来讨论也可以。其实因为下面的主日学应该是从1月份开始，教会最后怎么来调整新的主日学，我们后面到时候再通知大家，我现在还不知道。 OK，
好，谢谢。
对，还有什么问题？
我有个问题啊，我是张磊，听得到吗？
对，听得到。
就是24章的第10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然后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他怎么就心中自责了？什么原因他觉得这个事不对呢？做这个事不对呢？
对，这个也是
啊，
这个至少是，这就是跟第一节有些类似的，就是说
第一节，对对
对，就是我们的确是不清楚，为什么？
对，我就说他这个去清点人口，他有，就我觉得应该有两方面，一个就是说和平时期，他要做到人口普查一下，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说战争前期要来看看有多少战斗力部队。我就不知道他的当时，我搞不清他什么目的，就是说，是吧？如果他是想炫耀自己有多少兵力准备打仗，那或者说是他做这个事情之前没有祷告，没有向神祷告，我搞不清这一团乱麻的地方，我知道了，就是
对，所以说就是这跟第一节是一样，就是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人不同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只能就是说圣经上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并没有说出来，所以说这些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
嗯，这
对。但是我想重要，
而且他这个人口普查花了那么长时间，费力是吧？费财是人力、物力、财力都花费很多呀。我觉得对国民经济是个消耗，就是他肯定有他的目的，是吧？我就不知道了，就是，可以作为一个科研系。好，我的问题就这个。
对，我想其实这一章也是这样，就是有很多问题圣经并没有讲，但有一点明确，就是说是他的后面的就是后面的就十节，就后面一半内容，就是说是其实上帝呢是通过亚拿拉的合唱的来预表基督的到来，也就是他的永远的拯救。
这个、是
我想。
我就说，我觉得他是不是自责，就是因为做这个事之前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没有祷告啊，或者什么，不知道。
对啊。
好，我的发言完了。
如果对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就准备结束。要不泽贤帮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打开摄像头。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你也是那奥秘的主。虽然我们在这当中有许多经文上面我们有不明白的，甚至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无法寻到答案的，但是我们的眼目在主你自己的身上，我们相信你是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上帝。我们的信心求神你来保守看顾，让我们定睛在主你自己的身上，你所预备的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拯救在这里一步一步的成全，也借着大卫这样的过程，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常常在主你里面得罪主你自己。孩子，求神你自己的怜悯继续的恩待主你自己的儿女，在这个属天道路的奔走的时候，虽然我们有沮丧有不平有软弱，但是主你是那天天扶持我们前行的上帝，应神你来恩待你的儿女，也看顾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心定睛在你的身上，也来开启我们的里面的心眼，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在主你里面的软弱，也看到在主你面前的罪，也看到我们在这当中有得罪人或者得罪神的，求神你来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在主你里面能够得到真自由，因为主你已经允许我们，让我们诚心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你必继续的来带领我们。谢谢上帝，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